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J 群家。上集我们介绍一本很棒的书，
就是《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对，就是在这边，
是 John Piper 写的。
对，约翰派伯。
对
对。那我们上周呢，介绍了他书中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交易金字塔的概念。
对，那如何建构你自己的金字塔？对，那这他在书中呢，其实针对每一层，有非常细部的介绍。
对。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买一本回去看。
对，它是由乐金文化所出版的。
是，那甚至我觉得呢，如果你在不同的阶段去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心思，
有不同的收获，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那个金字塔的某一个阶段。那你可以，
我们一直在底层，
我们啦，
一直在控制情绪。
但是那个听众有可能有些人已经快要到，你知道第八层、第九层，
对，
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做一下调整。
是，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书中提到交易者必经的三个阶段。对，那相信所有的交易者呢，没有人是天生看着电脑我就会操作。
对呀、啊，除非你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也不算，你连你就是你要点哪里都要搞清楚。
对啊，对，
就是没有人是天生，就是就会看到操作界面就会下单。所以作者呢，他就是将我们在交易的时候会面临的一些交易阶段，把它整理了出来。然后呢，他还去分析说各个阶段他有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交易风格，不管你是做波段的、当冲的、隔日冲的、一波流的等等等等，那你用各种不同的指标去做进出场等等，你都会历经到这些阶段。
我相信就是现阶段有些人在可能开始交易，然后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也许会提供你很大的帮助，
就是会让你去思考你现在能够怎么调阶段，
然后可以怎么调整。
对，常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对，那我们就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是他把这个交易者必经的三个阶段把它整理了出来。对，所以你也可以听听看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对，然后可以做什么样的
规划，什么调整
等等。对，
可以先把它这些东西加到你的纪律里头。
是，
对
对。好，
那我们第一段呢要来讲的是贪婪导向。
对，它是属于
新手阶段，无知者无惧。不知者无惧。
对，你就是不知道这个世间的险恶，
初生之犊不畏虎，随便不畏什么都可以。
对，什么都不畏。 对，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它就是意思是说，你还在一个对于市场没有那么样的敬畏，你可能有敬没有畏。对，就是，
对，
就是你现在会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困难。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刚刚进市场的时候都会赚钱，
就是 beginner's lucky 啊，就是因为他很多，就是做很多事都会这样子啊，
很多、欸、
对对对对、啊、
对,
对，
我那个前几天才在听一个朋友说，他的朋友的老婆，对，是他朋友跟他讲说，哦，他在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他老婆呢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就点了，
马上点点点点点啊，就几万块，每天几万块几万块这样赚。然后那个朋友就说，那个，那我们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就说他老婆很强啊，每天几万块这样子，然后每天晚上加菜，然后出去吃那个日式居酒屋随便点。对，就是他，就是真的就是在新手的阶段，
他可能还处在不怕的阶段，
他什么都不怕，就是他就算那个市场不是往他的方向，他觉得总会有一天来我的方向，然后结果就对，隔天就去他的方向，然后他就又赚钱了。对，所以就是这个阶段他可能技巧不是那么成熟，甚至你
交易动机都还不清楚，就是哎，为什么你今天选这一档股票？
对对，你的讯号是什么，然后你预计要让他的满足点在哪里，对，停损点在哪里，他可能都不知道。
这在讲菜篮族嘛，菜篮族还蛮像的，那很多菜篮族都很会赚。
对啊，他们就这样就赚了、但是他也有可能后来面临到什么，就开始遇到亏损这件事情。
对,
对，我们之前赚钱再自然不过那个就有提到嘛、对，就是有些人他们在新手阶段因为什么都不害怕、什么都没有小剧场， 对，就这样
就
赚
了。赚
了，对。
可是当开始面临亏损的时候，因为当自己心里面没有所谓的一个纪律跟那个交易准则的时候，其实就会慌，想说，哎，那我。
嗯，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我们也看到，就是前面都是一样，那个顺风顺水的赚了，可能好几个月哦、嗯，然后用一样的方式，然后一天就把前面赚的全部赔光，还倒赔。对，因为他没有停损的概念，他觉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干嘛要停损、
啊？对啊，我等一下，明天钱就会朝我的方向奔跑来了。
对啊。
对
啊，所以像这种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就是这个阶段，作者把它叫做贪婪导向。你在处于一个贪心的心情当中，你觉得市场都是向着你这一边的、嗯，对。那久了之后，它导致亏损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的问题，包括可能你的手续费。对，没有谈得很好。对，所以手续费就会吃掉你的交易成本、啊、
然后你过度交易的话就会有很庞大的手续费产生。
对，然后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你大家在做什么你就会跟着做，对，大家说什么好你就会跟着买，所以市场的心理是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你就跟着去。有的时候这个跟风哦你会赚钱，可是有的时候你的跟风呢啊，你就是那最后
韭菜们，
对，你就是最后进场的那一个。对，那所以呢多数的人呢、哦、其实他在讲说多数的人也就是散户通常都是错的，所以在市场混乱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对，所以针对就是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干嘛，有点懵懵懂懂的这个朋友们呢，就是你可能要先去听我们上一集，就是我们的金字塔，
对，
了解自己，
多了解自己，多了解市场，然后
对，
多了解一些事情的走向，多求证，
构思一些策略，对，然后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对，所以呢，他这边也在分析出了，像这个阶段贪婪导向新手阶段的朋友呢，他自身的问题会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哦，包括你。过度交易，对，
缺乏纪律啊，缺乏知识，
对，然后对市场心里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对，就是你觉得市场，譬如说它在崩盘了，你还想说哦，就是崩盘而已啊，哦，应该还好吧？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新手吧，会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对，
就是他可能感受不到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
这么严重。
对，哦，就明天可能会跌200点，那种哦，才200点，什么之类的。
哦，也还好吧。
对，
对，然后过度随机。对，就是菜市场妈妈听到了什么风声，
就跟着去了。
对，卖肉的那个老板，他说他进了哪一档，然后
卖肉老板错了吗？
我回家之后，我就赶快或者手机下单，马
上就跟每天买菜的时候说啊，那个
对
送你葱的老板说，我刚刚进了那个2346。
哎，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会讨论哎，公园市场。对，就菜市场，
妈妈们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族群。
对，然后社区一楼，
社区一楼，
交易厅，邻居有互动的话，对，我觉得就是
公园，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
对啊，很多啊，而且就是有一些长辈他们也会啊，对，榕树下，对，就是很多地方他们可能会听到一些消息，对，然后就想说哇，我得到了这个。第一手的消息，然后就整个就冲了。
可是有时候这有可能对市场有误解的时候，那个误解就会越来越深，因为你没有去求证。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一位高手，他就是那时候在讲说，他已经想好了，他觉得某一档一定会往上，一定会往上，他认定他一定会往上，然后呢，他就。往下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
他在跌的时候吗？
对，一直接，然后往下，他觉得他一定会上去，一定会上去，他有这样的信念。可是均价已经跌了到他的停损了，他也就砍了。
哦、oh. ，
对，然后就弹上去了。
但他至少遵守了他的纪律吧？
他遵守了他的纪律，
是啊，
可是他跟我讲了几个故事，都是。 类似的故事。
我觉得那我们应该要来问他，就当他遵守纪律，然后市场跟着你的纪律相反的时候，你的心理是怎么调试的？
没有，他就是骂脏话而已啊。他就所以他就
那很好，他的情绪波动就是一句脏话，
不止一句，
好三句，那也很好啊。
因为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所以他其实是介意的，但是其实后来呢，就有其他位朋友跟他讲说，这个是因为他这次谈起来了。你有看过你其他就是一路这样下去的吗？你可能就省了很多，赔更多的可能。
对
对，这个就是市场，就是真的就是很难讲。结果他说没有每次都谈到钱。
但我们要可以学习他的，就是三句脏话就解决这个愤怒感。
他在我们面前是三句了，谁知道他在家里几句？
我们要相信他。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我不能说你在市场多久，你就一定是在哪一个阶段。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的氛围，你是一个操作十年、操作二十年的老手，你可能会突然间不晓得为什么跑到这个情境当中，就突然变成这个贪婪导向的状态里。对，这个很难讲。
有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像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那个股票就是狂涨，所以蛮多人可能就是会迷失方向啊。
对，那个时候就会大家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股神了，这样子买什么涨什么。
Everyone is God。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已经在市场很久，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你就是突然间你就会回到这个状态里。对，然后我们就要提醒，就是思考一下，就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对，然后你有没有已经设好你的想法要怎么操作？
然后你本来就有遵守纪律的人，是不是应该要再回头去审视一下自己的纪律？你有没有在那个上面走着？
对。或者是你的进场点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受了谁的影响吗？以至于造成你今天会做出跟平常不一样的行为，
还是就是谈恋爱就是让你迷失了自己的交易方向之类的。
好，
那第二个阶段的是变成就是你如果一直赔钱的人就会有恐惧导向。
对，这个所谓一直赔钱的人是你没有赚钱，你生存下来了，可是你又还没有毕业，所以就是可能毕业，也就是你赔光钱离开市场，我们叫他毕业。那你生存下来了，是因为你可能预计我今年可能我可以我有50万可以赔，结果你赔了40万，我还是生存下来了，可是我没有在赚钱。对，他是在指这一个阶段的人。那通常呢，他会是什么状态？就是他进场不是问题。因为不会害怕进场，但是呢，通常停损会设得很近，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想要停损，
就很想停损，
这不就是？
然后呢，这个阶段的人呢，他会知道说交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那他只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呢，在从失败的经验当中累积了过多的恐惧，那他就会一直有很大的心魔。对，然后所以这个阶段他需要做的事情是在更多的认识自己跟认识这个市场，去寻找自己适合的交易模式，克服交易的心魔。对，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熟悉？
对啊。不过我觉得克服心魔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困难啊，就像我们怕狗的人，你怎么样就是怕狗啊，你要怎么样告诉我说那只狗不会咬人，然后我去摸它，
你要怎么去告诉自己说这只狗跟你当初咬你那只狗是不一样的狗？
对啊，太难，因为它就是狗，
它就是狗，
对，它就是 DOG dog。
对，它就是，对，所以那个恐惧啊，它这边它这个书中用粗体字，它说怕输钱的人
永远不会赢钱。
对，因为你就是像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有也是高手说他觉得他害怕赚钱。对，他用害怕赚钱来形容，就是觉得他不太，他承受风险的能力应该要再多一点。对对，所以因为你如果不愿意承担那么多的风险，你就可能赚不到大钱。对，所以他就是用粗体说怕输钱的人永远不会赢钱。那因为为什么会怕输钱，就是因为你累积太多失败的经验。对，所以呢，他这边呢，其实多半在这个阶段呢，都不是 你看不懂市场或什么等等等等，就是你自身的问题而已，
就是你的心魔，
你的心魔，对，所以他这边列出哦，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亏损，
像过度交易，
对，
还有恐惧导致恐惧的事发生，
对，过度交易。在这个阶段很多很多的朋友啊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的第一笔单我可能赚一点钱，我的第二笔单赔钱了，然后那是不是我本来赚，比方说我本来赚3000块，我被吃掉2000块回去，我一定要把它赔回来。就他不会想说，因为他觉得我曾经有过3000块，那我失去了2000块，我要再把它拿回来，所以呢就想说好，那我再跟你拼，我再跟你拼，我再跟你拼，到最后呢你就出现过度交易，然后你可能最后损失了交易成本，然后也只是打平而已，
对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人，他们恐惧的事情跟他不怕的事情都很奇怪，我是讲我自己。
对，你比较像是那种过于急切执行停损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恐惧导致恐惧的事情发生也有，对，但是对更多是
过于急切的执行停损，每天你都会跟我说，我今天就是很快就停损了。
对，连我的就是营业员朋友们都问我说你在干嘛。
对啊，你不是会设定吗？你就是等一下嘛。没有没有，不行。
对，我就等。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爱停损，
我觉得心魔，
没耐心。
心魔这种事情，因为不像我们做运动可以上很多护具，心魔它没有护具，你就只能自己用自己的心去克服，
就面对它。对，所以就是你太急切的想要停损，我觉得就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不够有自信。对，如果你够有自信的话，你会觉得让它洗没有关系，就像你本人啊。
对。对，就是乐于等待，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停了？他说我们再等一下，
再
等
一下，
还没到啦，再等一下。
对，然后他还有提到，就是对执行的交易仍然缺乏真正的理解。
嗯，
对，我觉得那个理解呢，有一部分就是信心，你的信念，就是我觉得缺乏一个信念，说没有啊，他就是会这样。
就像你每次在交易模拟单，你都做得很好啊。
对啊，
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
对。对，但是当它是真实的时候，我就是容忍度很低。对，然后
太追求，再太追求完美，我今天就是不能赔任何一毛钱，这样
我不想。对，然后结果就赔更多。
我们把币别换成那个加币好了。
那就更
啊，更不能，
更不行啊。换日币还差不多。
换日币。
就是对于那个，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都会心里面觉得说我够肯定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可是你真的做的时候，你又会就有很多过去的小剧场，或者过去的那些那叫什么啊，阴霾哦，
阴霾，对
对。就是会冒出来，所以呢他就会不停的就是有，就是你下完单就有人催促你停损。
有人，对，有一个声音在这边，
对，催促你停损。
对，不过这是交易者经历的第二阶段，你现在已经在第二阶段了，越来越了解自己，克服这个心魔之后，你就可以
迈向
第三阶段，高手的阶段。
对，对，它里面有提到，就第二阶段的人很多，多半的人其实都会在这个阶段里面 struggle 很久。
嗯，
对，那所以就是他把至少要把问题点出来，对，就是你不要过度交易，对，不要过度恐惧，不要去，你要去忽略无谓的恐惧，然后你不要太急切的停损，对，然后你要了解你为什么下单，对。他是建议这些方式，
至少这艘船上面还有很多人，不是只有
我
们自己这样。
我不孤单，
对，
我不孤单，
对
对。
那第三阶段呢，就是进入风险导向，
对，
通常都是高手阶段。
对，那因为你熬过了恐惧导向的这个阶段的交易者呢，你应该就是进入了你的那一桶金已经很大桶了，对，因为你已经可以克服你的恐惧。对，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什么？你要守住你的钱，所以他就进入了风险导向。
他有提到，他说这个时候交易变得不再那么兴奋刺激，
因为你平静啊，对，你打坐了很久啊。
不过这有点就是跟那个交易三角形
对对对对
有产生共鸣，就是你在最上面的阶段，当你做好自己心理准备，心情平静之后，你就可以进入收钱的那个阶段。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在这个阶段呢，所谓的高手阶段，他会懂得慎选你的交易机会，就是我们前面的规则其中一个。
对
对，然后呢，你对交易不会那么兴奋，你赚钱啊就这样，你赔钱啊就这样。对，就是他开始懂得过滤大量的市场资讯，我觉得这个超重要。对，就是你看新闻啊，你可以分辨它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对，然后你看新闻，你可以知道它是真的在告诉你说这家公司很好，还是它是出货文。
对
对，那个就是已经要到一个阶段，一个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内化成自己的之后，你可能就有办法。
你就看的东西，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就是这样。
对，或者是看了这些新闻，就知道这间公司其实要给我们什么讯息。
对，比较不会被骗这样子。对，那这个阶段你会聚焦在你需要的资讯里面。然后作者把它叫做
直觉交易者。
对，
变黑武士这样子。
他就是
知道自己
很清楚自己在干嘛。
对
对，那这边呢，他其实没有在告诉我们说这个阶段人他需要注意什么，而是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会赚钱。对，那他第一个呢，他直接就讲他有一套很完整的策略。对，这个完整的策略是让他自己是充满竞争优势的方法。对，因为这个市场就是他就是零和，然后他说不是零和是复合。
哦，真的啊？
因为他说那个包括手续费包括交易成本，你这个不是零和，你再怎么样你的起跑点就是你要先付钱。
对，因为你有手续费要付。
对，还有税。所以你要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它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环境，所以你要去养成，你要去找到一个策略是适合你的个性，适合你的方式，然后这个策略是可以让你赚钱的。
就是那个怪只有你自己可以去处理，你没有办法去参考任何人，可以参考，可是你必须要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是
才有办法用自己的自身的力量去跟这个市场
对
拼搏这样子。
嗯，对，然后就是顺应着市场来，也不用，因为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聊到嘛，对，就是这个市场千变万化，
对
你其实能够面对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对。然后他这边第二个有提到说你要有非常有效的资金管理系统，主要就是风险控管。对，因为到这个阶段相信你已经很会赚了，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守住。对，然后再来呢，
要遵守自己方法的交易纪律。
对，又提到纪律了。纪律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把自己的那个钱守住的不二法门。对，因为你钱要守住，就是亏钱的时候要试着知道要砍，
对，
赚钱的时候知道要爆。对，他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通常都做相反。
对，亏钱的时候就想要凹，然后赚钱就想说啊，我赶快赚了，
对，
赶快跑。
我看到了这个怎么样？等一下会不会就没有了？对，所以这个你的纪律，你希望他的，你认定他的满足点在哪里，你就等一下吧。对，
就是应该就是设定好自己心里想要获得的获利跟想要砍掉的那个地方在哪里，然后就去遵守
它。都设定好了。
对
对，然后呢，他说他会赚钱，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他已经清除了
有害的个性缺陷。
对，什么叫有害的个性缺陷？
对交易有害的，例如说犹豫不决、躁进、
对
乱停损跟没自信
之类的。就是你有这些情绪上面或者你的个性上面的这些不足，那作者呢就知道说，你这些人在第二阶段在恐惧导向的时候，他就已经面对，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自我认知自己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就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调整到一个状态里面，这些个性上的缺陷已经不足以去变成他的心魔，所以这些东西已经被去除掉了，他就可以赚钱了。
也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进入第三个这个风险导向之前呢，我们其实已经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有害的个性缺陷都已经磨掉了，
或者你已经认清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人，
那你就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对，那所以 他这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这个风险导向高手阶段呢，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赔钱，他告诉你这些人是怎么赚的。对
对，就是在那个交易金字塔都准备好了之后，然后把自己的个性都摸得很清楚了之后，
个性要摸很清楚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摸清楚，摸自己的个性，大家都
很久。
哎，应该就每一不同的事件发生，就会发现自己的一个新的个性的缺陷呢，你不觉得吗？
要事件要够大啦，就是你赔一点点就没有感觉啊。然后，可是你赔比较大笔的时候，我也不晓得。
对啊，那怎么样子叫大笔？每个人就不一样
啊。
对啊，
每个人不一样。
对啊，
对啊。但是像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啊，对，他就是那个内湖郭富城。我就要看这一集。
好，内湖郭富城，嗨。
就内湖郭富城，他就是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但他不克服吗？
他。
有在克服，
想要
想克服，
对，可是就是很难，就是遇到的时候，就像我也知道，我就是乱停损啊，
爱停损，你也不是乱停损，就是爱停损，因为你不想，你就太完美，你追求完美到极致，你不想让自己赔钱。我自己觉得我对你的认识是这样。
对啊，我每天都在经历一样的事情哎、欸。
你每天都想要完美。
对，然后每天都在经历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就是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
你就让自己在交易上有点不完美试看看啊。
我有想说，对，好，那我让他洗一下或什么干嘛的，哦，可是真的。真的很难，别人可以几趴怎么到哪里去，我真的没办法。
内湖林志玲这样不行。在这边我还是要跟内湖郭富城喊话一下。
对，就是那个我知道那个郭富城什么问题。
對好啊，那其实这本那个顶尖操盘手的那个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那作者他将很多观念条列成三样，就我们刚刚讲的有三个导向。
对，它里面其实有做一些分类、嗯。对，那今天聊的三个阶段分别是贪婪导向、
恐
惧导向。对，跟风险导向，然后就把它分成就是新手、跟多数的人、跟少数的高手。
对
对，那它对应到的呢是，在新手阶段，你可能会有情绪化下单。
对
对，然后到了
恐惧导向，
对，机械化下单、嗯。什么叫机械化下单？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很想进，就很想进。
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停损嘛。
对，我就一直停损。对对，差不多这种概念。对，那到了
风险导向，
对，风险导向是直觉化下单，
狙击手般的下单。
对，你真的是等到最好的机会，你才重压，然后你才愿意出手。对，所以那已经到就是直觉化下单。那它这个呢，它就是里面它因为它都是用三这个数字来做、嗯嗯，所以它里面也刚刚上一集有提到三个重要的秘诀，就是执行停损。让获利奔跑，慎选交易机会。
对
对，所以他其实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归纳出来了，然后就是用三这个数字来，有点像提醒。对，因为你那个如果有便利贴，你不会贴太多。
对，三其实还蛮好记得。
对，
我觉得如果就有十点就比较困难。
对，所以就是作者他把它统整下来，然后呢，就有很多的方面让我们就是等于是在多一次的提醒这样子、嗯嗯嗯。对，然后就找到自己的交易风格，想好自己的进场理由，然后你停损停利的标准等等。那自由人就是一个就是大前辈、哦、他常常说停损不来，停利自然会来。对，那个道理很像。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纪律。
是。
对。
对，那再次谢谢乐金文化提供的好书《
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对，那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帮我们多多分享、多多支持。
然后最重要的，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
是，那记得锁定下周呢，一样由乐金文化出版的《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第三集。
我是三，
我是 Joy，
我是 Anne。
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